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很多科技职涯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是这个节目的第二个主持人，但是除了第一位主持人 Janice 以外，另外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功不可没，让我们欢迎科技职涯的元老制作人 Gareth。 Hello Gareth。
Hello 科技职涯的听众们，我是 Gareth。
暌违大概两年吗？其实 Gareth 很久以前有上过。
你说离开后吗？哦，你是上这个节目吗？
你之前有上过吧，好像也是跟 Janice 一起。
那个好久以前，我有点，那时候是录什么？是录那个科技职涯的什么，那一季的什么什么？
应该就是类似回顾那种，比如说第一季为什么结束啊，第二季为什么开始这样子。 对，那今天其实是真的很难得特别的一集，主要是因为 Gareth 现在其实是长期在美国工作和生活，那很开心可以在他回台湾的这个圣诞假期邀请他来聊聊。那能不能先请 Gareth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之前在 Cake Resume 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现在在美国又是做哪类的工作呢？
好，那我在 Cake Resume 就是 official 的 title 是Business Development， 但是那时候是2019年加入的，我是算很早，就是前十位加入的员工，所以其实我工作内容变动蛮大的，大概我每一季就会有一次调整，所以我最开始其实是以猎头的身份加入 Cake Resume 的，然后到后来转做 BD， 一路到做社群用户成长，然后 Content， 到现在做的 Podcast 其实都是当时的工作内容啦。所以具体来说，能帮助Cake Resume 在商业端成长的，其实都会算是我要负责的范围内。不过当时我的挂的是 BD 这个 title。 那目前在 IBM 的话，我是在纽约 IBM Consulting 担任资料科学家，那一半的时间我现在是外派在 TikTok 做资安相关的数据处理，那另一半的时间我其实是在 IBM 公司内部做生成式 AI 的后端工程师。
当初为什么在 Cake Resume 会有这样子的转换呢？从猎头到 BD 为什么会？
这个说来话长，但那时候其实刚开始加入 Cake Resume 的时候，那时候 recruit 进来，那时候我就是 Cake Resume 的 CEO 为称，我们其实就有聊了很多我想做的事情。那他其实一开始也蛮 open mind， 就是让我你可以这个摸索一点，这个摸索一点。因为对我来说，虽然我说我之前还有别的工作，但 Cake Resume 其实还是算，我认为啦，有时候我会把它当作我职涯的第一份工作，所以他，我觉得我还是在一个摸索期，所以那时候其实加入的时候，魏晨就让我说，就是我可以这样子去体验看看不同的职能。然后我觉得其实在一个新创公司，那时候只有10个人的阶段，你很难定义你所谓的职责范围，因为你最大的 goal 就是要帮助公司成长，所以并不是说你做单一的职能公司就会成长，你就是有时候就是你需要这样的人，我就去当这样的角色，你有时候需要做 content 你就去当 content， 有时候还会写文章然后搞 park 对，
真的做很多，
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不会有这么因为公司人少嘛，所以会有这样子不同的转换。但我觉得也蛮难的经验了。
我蛮好奇为什么说你其实心中会把 Cake Resume 的经验当成第一份经验。
因为在加入 Cake Resume 前，我第一份正职是在上海的 Apple， 我那边是那时候是在做人资相关的工作了。那我觉得那一年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当兵前的一个超级长的一个 intern，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一年的 program， 那时候是在台湾申请的。那这个一年的 program 它有点像是我本来就知道它的 end date 就是一年后了，所以它有点像是你毕业后的一个一年的 long term intern 这样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去体验上海啊，然后去体验 Apple 这个文化，所以对我来说我们并没有想着我要从这边去发展我的职涯，而是就是当做体验，然后反正我预期都要回台湾当兵，所以到了 Cake Resume 才变得有点像是我要开始仔细去想我接下来职涯要怎么走，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Cake Resume 才算是第一份工作。
刚刚大家听 Gareth 分享过去的经验，应该可以听得出来那个跨度蛮大的。那今天这一集就是会想要请他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跨领域的选择，然后还有他在作为就是 Kate Grissman 的早期员工当时有哪些观察，那或许我也可以分享就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那一刚开始呢，就是想要照例呢来请 Gary 去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开发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这三个小问题还蛮有助于快速的了解一下来宾个人的背景。首先第一个就是呢，你有哪些你自己有意识到而且你也很常听到别人夸奖你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呢？
我自己觉得跟别人夸奖的话，我觉得是接受新事物跟学习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常常能就是有一个新的不管是产品也好，或者是新的可能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资讯，我觉得我都蛮接受度都很高，然后其实蛮快就可以 pick up， 然后我觉得也常听到不管是同事也好，或者是一些朋友都有跟我提过。
那有哪些你自己有发现但是很少听到别人特别跟你讲的？
就老实讲，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敏感，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是蛮有同理心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不太会表达，我知道可是我并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你没有这么的 sensitive 或是理解到能同理别人，但是我觉得我是有，只是会没有，我自己觉得我蛮有同理心，只是会很难的用表现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那你会反而遇到别人觉得你没有同理心吗？
我觉得会有，然后尤其是就举来说好了，就像同理心的几个表现嘛，就是可能有人需要他只是在发泄情绪或是 要寻求安慰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表达是有点困难的，或者是说当有人很气馁的时候，你要提振这个团队的士气，我觉得有时候是你能理解，可是你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去让别人知道你其实是在意的。
所以反而就会沉默吗？是这样吗？
不会说沉默，我是觉得有些人天生他情绪很丰富，或是他很会表达他的情绪。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像你讲，可能会比较冷漠，或者是可能会尝试着讲，可是因为本身的面部表情没有办法给到别人那样的温暖就是对，我觉得那个会是目前啊，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那你有想要做什么样的尝试调整吗？还是你觉得维持现在这个状态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就是会越来越懂得怎么做，就是这些做人处事的，我还没有，目前没有想怎么特别。
那最后第三个是，有哪些你自己过去没有特别想到、没有觉得、没有发现，但是你听别人跟你讲过，然后让你很意外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
来之前我有问一些人啊，然后有些人跟我说解释东西的能力，或者是说拆解一些问题的能力，就是举来说好，可能在我现在举例的都是比较工作上的啦，就是可能我在分享简报，或者是说我要可能你出去做像是可能去找客户的时候，你要让他们理解你这个产品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也回归到同理心这一点，就是我他们会觉得我很能把复杂的一些 topic 拆解到让别人很容易的去听懂。
对，所以其实是在
你说
没有，就是只是我只是觉得这个表现方式蛮有趣的，就是你的同理心是展现在这样的地方。
对，但我其实以前会觉得这是基本的，就是本来你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讲的让别人听得懂，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么 focus 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你去看很多人的 PPT 还是一样，就是大篇幅的给你塞爆塞满然后或者是很多的可能公司内部可能在做很多分享的时候，还是大家会给你很大片的资讯，并不会去理解说听众你的受众本身他的既有的理解程度，或是对于这个你可能要分享的 topic 的认知。对，
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小例子，就是其实在前几集的某一集支线节目里面，然后我们有聊到，那时候是聊到什么啊，好像是聊到 one on one， 反正就是有里面就有提到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去观察其他同事怎么样去做文件，或者是其他同事怎么样做记录。然后那时候举的例子是说，我之前曾经早期我们的 OKR 制度都还是因为人数没有很多，所以没有那么明确的要求说大家一定要做成什么样的文件，所以大家都用自己的个人风格去做。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其实有偷看别的同事的，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同事的写得很清楚，就是他会在 Notion 上面用一个 emoji，然后再加上那个目标的很简洁的文字，然后下面可能再搭配各种图表去说明他这季做了什么，然后有哪些的成长。然后其实我在讲你
哦，你在讲我
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表达，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那时候看就是打开 Gary 的 OKR， 我就觉得哇， Gary 的 OKR 就是好清楚。然后因为你是 BD 嘛，我是 marketing， 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理解你们在干嘛，可是我觉得看完之后就有个大概的方向。
等下，我的那个 folder 那个还是找得到的，是不是？
对，
你是说之前吗？还是
很久以前，就你还在的时候、啊、
？OK，
对啊，可能找不到了，就是在我的脑中有个印象。
哦，我刚刚以为是你说你最近在回顾那些文档了，你还找得到我的那时候的 OKR？
对，应该
哇，很久了，
超久，对，
两三年了。
所以就是我可以帮你，就是从来自三年，大约三年前的一个例子，
欸、你这个
帮你印证。对，你说的是对的。
你的总结 OK， 总结能力很好。
没有，我就突然想到，对，就是也是很刚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邀请 Gary 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职涯历程。那刚有提到说，虽然说 Cake Resume 是你自己可能会定义的第一份工作，但你在那之前是有在 Apple 上海去做过一些 HR 相关的工作。然后会蛮想知道说，当时你为什么会选 HR 这个领域呢？
那我觉得先讲讲我的背景好了。我大学念的是财务金融，那其实大学的整个过程我对财务金融一直没有感太大的兴趣，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实我觉得台湾学财经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都是学美国那一套，就包含不管是它的会计制度啊，或者是我们学的是美国的债券市场或等等，所以其实一直在台湾是很无感的。我觉得我大学大部分花了很多时间其实都在玩乐团，所以其实我对于职涯没有任何太大的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哦，那时候要毕业了，那时候大四要毕业了，然后我想说，哦，我应该就接着去当兵。然后但是好像那时候我个朋友就分享了这个机会，哎，有一个 Apple 在招 HR 去上海工作，它是一个一年的一个 program， 一个 contractor 的 position， 然后问我要不要偷偷看。然后我想说，哦，反正也没有损失，然后那时候就丢了。然后我想说，如果没有上我就去当兵。我那时候也并没有投递任何的其他的工作，我就是想着毕业后先当兵，在当兵的时候慢慢想到底未来要做什么。那结果就一路的就一直过关，然后就上了。然后我想说，哎，然后真的要去上海了。所以我毕业就直接去了上海的 Apple 那边，然后就开始展开了这个 HR 的历程。所以并不是说我 target HR， 他就是刚好就是有那样的机会，然后好像我也能做，然后面试也都蛮顺利的，就去了 Apple 上海。
那你那时候在这份工作有哪些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收获吗？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我觉得最大的点是在 Apple 的做了很多的简报，它其实都蛮 concise 的，就是他会确保东西是很干净的，然后只给你重点。所以我觉得那个习惯养成了，就是不管是我到 Cake Resume 或者现在我往后的很多的工作、其实都一直有秉持着那个做简报的那个风格，就是怎么样让别人用简单舒服的方式能理解你要传达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点是，他让我应该这么讲，如果我觉得没有先加入 Apple 的话，我可能很多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他就是赚钱的一个工具。但我觉得在 Apple 那边，你要说洗脑也好，或是你要说他的公司的文化强到让人相信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他放了很多所谓他想要达成的一些文化的传承，他想要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或是他对于很多的议题的一些重视。我觉得那些是对于我后来在看职涯是就会更加去注意这些小事情，而不是说哦，工作就是工作，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他有没有带来更大的 impact。
那所以你当时离开主要是为了要当兵？
对，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一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program， 但是他当然他有发给我 extension 了。不过那时候本来就是计划是一年，然后回台湾要把兵当完，我比较老嘛，我要当一年的兵，所以
好久哦。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先回台湾来当兵了。其实那时候是有想着要回上海，我觉得我到现在好像还在缴我上海的那个电话号码，就是他绑定我的那个支付宝，然后我还在缴那个钱，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会回去，但后来就没有回去了。
为什么会一直觉得会回去？
因为当时我是在上海展开我的 career 嘛，那时候就觉得哇哦，就这个城市就是真的很多可能性，就是相比了那时候我觉得相比台北，我觉得上海还是更多的机会，然后很多东西它其实进步的很快，就是每怎么讲，就是每次去上海可能隔一个月你就会有发现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蛮想回去，就至少再待个几年。所以那时候一直想着就是我当完兵是要直接回去的。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去？
我其实当兵是当替代役，
嗯，
那是在消防役，那时候在消防队上认识一些人，然后其实我们原本要搞一个自己的 project， 所以其实也是那时候也想要创业的，不过后来那个 project 没有成功，然后简单来说那 project 到最后是要搞一个专利战，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不太可行的，所以我后来就没有继续再做那个，所以那个是等于说我当完兵其实有半年时间都在搞那个 project， 那后来没有那个没有做成，其实也没有当初要准备一定要去上海工作的这个憧憬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问问朋友看看有没有什么台湾推荐的 job board， 因为那时候其实没有在台湾找过工作，然后就认识到了 Cake Resume。
但是用 Cake Resume 找工作跟加入 Cake Resume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
可以变？我那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我在玩 crypto 跟区块链那些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其实 target 的产业是要找 crypto 区块链相关的，所以这种公司其实都是新创类型。其实我问的这个朋友他其实也是之前科技之家的一个来宾啦，他就推荐了给我很多不同的就是那种新创的一些 job， 像 Urator 嘛，然后或是 Cake Resume、MeJobs 等等，很多不同的这种新创类型的。那我就上面找嘛，然后后来用 Cake Resume 觉得哇，我那时候 Cake Resume 是真的被震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在台湾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 job board 有做的像 Cake Resume 那样，就它很舒服，然后我觉得整个投递过程很 make sense， 就是它不是单纯就是丢履历过去，它是你它问了很多的问题都是真的让你的求职者可以真的很了解你的，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的 user interface 跟它所想要帮助要雇佣你的公司能够更了解你，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做得很好，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刚好有开一个 recruitment consultant 的 trip， 然后就丢了。
嗯，哦，所以你当时并没有特别觉得说你还想要找哪类工作，而是因为你觉得就是你很喜欢这个产品，然后有一个你还也可以做的工作，所以你就投了吗？
我当初其实是蛮 focus 在 crypto 区块链，但我也得坦白说，就是我当时的经验并没有办法让我在一个新创的 crypto 或区块链公司工作，因为我主要的经验都是 HR 相关的嘛，但是当初你一个 crypto 或是一个 blockchain 的 startup， 其实你要嘛就是要很 tech 的，或是你要有相关的一些 scale 这些，不是这些 project 的一些经验，但那时候是没有的。那这种早期的 startup 也不会需要真的需要那种HR 或者是 recruitment， 因为团队都小小的，其实大部分都是 founder 自己去招募，所以当初应该是说我对这有兴趣，可是我的经验跟职能没有符合他们的需求，所以后来就转做我在看诶我能做什么，然后刚时候看到 Cake Resume 刚好有这个职缺，那就丢了。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不只丢 Cake Resume 啦，那时候也丢了很多其他类似不管是 HR 或者是 headhunting firm 也好都有尝试。
嗯，那我也蛮好奇说，因为你毕竟前一份工作是在 Apple， 就是是这样子的一间大公司，而且刚听起来就是其实在 Apple 的经验是蛮不错的。就当初在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诶那我也会偏好大公司吗？
诶我当初好像特别对大公司有点无感，那时候啊就是我当初就是觉得要嘛就是要加入一个 startup， 然后可能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刚当完兵，那时候也尝试着创业，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mindset 就是想要 build 一个 rocket ship 或是一个就是可以看它起飞的东西，就觉得那很好玩，就是比起因为那时候在 Apple 也待过，就觉得哇我进去很好玩很有趣，待了一年，但你就是一个你会感受不到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就是今天你不在了好像也无所谓，你就是可能公司的一个螺丝钉，就是很多人会这样举例了，就是少了你多了你其实公司都还是能运作，那你看不到你什么 impact， 然后你做的东西也不是最核心的，所以 我会觉得那时候的感觉我是想要朝 startup 走的。
嗯，那你那时候选择 startup 的时候有哪些在意的条件吗？比如说它一定要是什么样规模，或者是它一定要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因为我知道其实毕竟 startup 对于有些求职者来说他还是会觉得是一个相对有风险的选择。
我当初唯一最在乎的点是这个 product 能不能是一个 global product， 它能不能 scale 的，就是它不是只是单纯就是做台湾市场然后好玩的。然后所以我当初在其实我在面试 Cake Resume 的时候，我还记得其实我加入最大的一个主因是那时候我跟 Cake Resume 的 CEO 微臣，那时候我通了一个电话，那时候就算是我的 first round interview， 然后我觉得那一通电话就让我觉得哇，就是这个团队或者这个人是可以跟的啦，就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因为一般说我之前面试都比较知识一点，那通电话就真的很像在聊天，
真的。
那我们就聊了上海的事，然后他也分享了他的一些 crypto 的一些东西，然后 还聊了就是 Mission Cake Resume 状况。那我记得我问他的一个问题是，我说我看了很多台湾的 startup 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先本土化之后就很难 scale
出
去了，因为本土化很难 scale 出去，就是首先是你团队会有一定的那个样子的形成，然后跟包含你的使用用户跟你的整个界面，就是它会是本地化后你很难 scale 出去。所以我那时候就问他说，我觉得 Cake Resume 这个方向做得很对，就是他一开始不是先打台湾为主，他一开始先做国际化，然后慢慢再看哪些地方是可以 scale， 我觉得做得很好。然后他也跟我分享一下他对东南亚的一些看法，真的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会在乎的，就是他这个 startup 是不是有国际观呢？他是只想要待在台湾吗？还是他其实是有更大野心？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想要追求一个快速成长，所以这个是我蛮看重的。
嗯，为什么会当初就在意这间公司是否有国际观？
好，这就讲到一些可能个人在意的一些理念价值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人生也好，职业也好，它就是像一场游戏啦，那我就是会想要看到更多的风景，那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能 scale 出去，我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可以站在不同的高度看不同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是很有趣的，就是不会只限说在我只能待在台湾。我说这个可能也是一部分原因会想出去看看吧。
嗯
的原因。
那在 Cake Resume 的两年多的这段时间里面，你有哪些你蛮印象深刻的收获，或者是你会觉得那是你个人职涯中的里程碑？
OK， 我觉得收获最大就是对于我职涯的认识，这个收获，因为本身啦，就是我觉得职涯的可能性这一点在 Cake Resume 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例子啊。就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对career 这块是非常陌生的，就是像刚刚讲，其实我都在玩乐团，我没有特别在管之后的事情，
嗯，
所以并不是很清楚未来有什么路可以走的人。所以相比于现在很多的学生或现在的听众，在你们都是很认真的向上的行业，我那时候其实
会来听这种节目，
对，我那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也没有做什么实习，就是很专心在玩乐团了。所以我觉得加入 Cake Resume 最大的一个收获是真的看到了很多不同职涯的可能性，从不管从人选端，我指的人选只说因为我们那刚进来是做猎头嘛，所以我们会帮忙媒合很多人给不同的公司，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他们在意的是什么，他们在意什么样的条件，他们想要找什么样的公司，然后因为你要帮助公司做媒合，或是你会要去理解这公司要什么样的人才，所以你会对于整个人才市场或是有什么样的 position 或是整个团队的样貌你会非常的清楚，那这是以前我没有办法理解的。那再来在 Cake Resume 这段时间，我们其实办了很多不同的社群活动嘛。那时候就开始办了很多不同的 Talek Connect 的活动，举例来就是它基本上就是我们会邀很多一些不同的讲者，然后过来分享一些可能他职涯的经历。所以其实听很多这些故事，你会慢慢理解，哦，原来你的职涯路可以这样走，你可以这样做，哦，原来今天你可以去这个国家做这件事情，那些都是你可能之前我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圈子看到，但是在这个公司帮助我理解了很多不同的职涯的可能性。
嗯嗯，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我是跟威琛合作蛮密切嘛，就是我们 Cake Resume 的 COO， 那我觉得他很多就是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他是一个我会理解我要做这件事情原因什么，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刚刚你有提到一个 OKR 嘛，就是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公司制定的这个 OKR 它跟你个人做的事情的连接在哪里，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为了公司达成这个目标，所以你可以不像在大公司，就在大公司其实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到底做这个对公司贡献在哪里，或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你不知道它的 strategy 的决定。但我觉得在 Cake Resume 就是我可以很清楚看到哦，我公司要往这个方向走，那我接下来我团队应该要怎么去配合这个 OKR 来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蛮大的收获，是在以前一般的大公司是比较看不到的。
嗯嗯，
所以能够比较理解整个公司的 strategy， 或者是如果未来自己想要一个 startup 或是一个公司的话，你可以，我觉得对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嗯嗯嗯，那你后来为什么会想要再跨一次领域，到现在是做 BA 啊 Data Scientist 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啦，就是我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好奇心跟兴趣的人，所以我从来不会去思考说，哦，我的 career 要以某一个职能为主，所以并不是当初并不是说，哦，我要做 BA， 我一定要做 Data Scientist 或什么相关的。我觉得一路上其实是有很多事情都我可以去体验看看的。那当初会决定要做这个职涯的转换， 其实我思考的是我其实是想要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看看有什么外面还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可能，所以我思考的是怎么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成本能够去到美国然后找到工作，所以那时候的思考点是这样的。那我自己的结论就是那时候看了很多不同的 program， 我如果去念 data 相关其实是最快可以帮助我达成这件事情了，所以才选择这条路走。
诶，那我有两个好奇，第一个是当初一刚开始就锁定美国吗？然后第二个是为什么 data 这条路你觉得会是最快的？
当初确实就是锁定美国。那第一点会锁定美，其实锁定美国很大的原因了，就是第一个是它还是目前最大的一个市场，就是
科技业
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不管是在那边的工作机会或者是你能接触到的数据，就以 data 为主的话，其实你如果 data 要做 data 相关的职缺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你数据有没有多嘛。那你在一个国际型大型公司你才有很大的 data 可以去玩，所以美国就成了一个最好的选择。那相对的它的福利薪资待遇其实也算是目前应该是全球应该还是最好的。其实出国念书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嘛，那以科技产业来说最大众就职缺招募最热门或最多的还是主要以数据科学或者是软体工程为主。那当然出国念书还有一大部分人会去念 MBA。那我觉得我当下想要做的事情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方式可以让我达到在美国工作。那你如果念 MBA 其实成本非常高，
是，
然后你念的时间也比较久，然后很多 networking， 然后 require 的一些技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就如果就 data science 或是 computer science 这两个为主的话，我觉得相对于我自己的本身的技能数是更符合 data science 的，就是我本来就有数据相关处理的经验，但当然不是说以 code 的方式，但是我们可能在公司内部我们会像刚刚公司我们自己有用 mix panel 嘛，就是一些
要分析
的，
对。
然后大学其实也碰过很多 data， 因为念财经系的关系，所以统计学也懂，所以相对的觉得这个的转换是比较容易的，比起你需要去念 computer science， 就是从跟一些本科本来就是念 computer science 的，然后 master 再念个 computer science， 我觉得要跟这些人竞争其实更困难了。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这条路是最快，然后成本相对较低的，可以让我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的。
就其实也是盘点了自己的经验跟技能。那除了说你刚提到的其实是一直都很想要再出去看看更多新的东西以外，当时还有哪些考量是你决定要离开在 Cake Resume 的工作的？
对，那我就很坦白说，其实那时候在 Cake 的时候我蛮追求很快速的成长，然后就一直想要看到新的东西。那确实在我待了两年间， Cake Resume 真的成长不少。那对于当时一个26岁的我来说，我其实必须要评估的是怎么下这盘棋，就是我是要继续透过 Cake Resume 让我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可能就用 Cake Resume 来带我去看看不一样，就是可能如果它扩展到其他国家，东南亚好了，或是等等的美国，我透过这个方式来看不同的风景，还是我直接自己出国念书工作然后来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那当然从上帝视角现在来看，Cake Resume 确实真的成长很多，就是你们现在有，我觉得蛮快，就你们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现在还有现在这个 podcast 的录音间，
对，
然后就很多东西其实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所以，然后你们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东南亚的团队在？
对对对，
对，
有，
我觉得就是成长真的蛮快的，然后有 Cake Resume Meet， 然后很多不同的新产品了，所以现在看的话，其实好像待在 Cake Resume 也会是一条不错的路，但人生就是一条单行道，就是你没有办法回去，但就是就我当下的那个状态下我做了这个选择。
了解了解。那我们再回到就是 Gareth 现在做 BA 啊 Data Scientist 的相关的工作，就是我也蛮好奇，因为其实我个人是商管背景的学生，那我身边蛮多朋友如果说要念出国念书他们都会选 BA 这个领域，但其实我也听到一个也不算小道消息，但是常听到别人说其实毕业这一个市场人才市场已经有点饱和，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好找，所以也蛮好奇说你自己现在就在美国科技业你看到的职场的现况是怎么样。
好，那我先讲结论，我觉得现在市场状况真的非常差，就是我认为如果短期内要去美国念BA 就是我们 Business Analytics，就算你不是念 BA 好，你念真的就是 Data Science 的 program， 你要找一份 Data 相关工作其实 现在越来越难了。
嗯，诶，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录音的是2023年12月28号。对，好，
对，
请继续。
对，我觉得短期内都不太会改变，尤其是我觉得美国经济目前大家有预测会经济萧条了，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还要再观察。但我觉得长期的话我不确定，因为长期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的 data 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你会有各种收集的管道，所以我认为这个 career 不会消失，只是现在在这个 market 里面就很坦白的说 data 本身它还是算 supporting function， 就它不是一个公司最主要的产品、
哦、
除非你今天你做的 data 是举例来说你做的是机器学习，这个公司是靠这个机器学习的模型来赚钱的，这种以 data 为主力的产品才有可能生存在这个 market 上。在那很多公司来说，你做了很多 data 的事情其实是一个 good to have， 但它不是一个必需品，所以会非常的困难。那再加上其实之前那时候疫情的时候科技整个是 over hire， 就真的 hire 太多人了。
对，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用网络嘛，所以反而这种就是科技巨头都有受益嘛，所以那时候真的 hire 了太多人了。但美国就开始通膨很严重嘛，那政府需要做一些作为来提高他们 interest rate， 所以最后会导致就是这些 over leverage 的企业他就花了太多的债务在 hire 这些人，所以导致他们必须要 cut 他们的 cost， 所以造成了这个大失业潮。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很 senior 的人在这个 market 上跟 junior 人抢职缺，所以变成是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刚毕业的新鲜人会真的
很
困难，很对，很竞争、非常竞争。那还有几个点，一个点是现在目前整个全球化，所以就以我自己带的公司为主，我现在在 IBM， 我们其实常常现在 hire 很多的人我们也会外包到其他国家去，就是并不一定说你只会找美国人，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公司自己内部做很多 data， 我们是直接我们很多 project 就直接招印度那边印度人，因为第一个是语言也通，然后整个成本其实是非常低的，就是相比美国的成本是低很多的，所以对于来公司来说是一个 cut cost 的一个选择。
诶，我好奇你刚刚指的短期内是就是短期内市场都还是蛮差的，这个短期的范围大概会是怎么样？三五年吗？
我自己看我不会觉得到三五年，但我觉得至少明年还是会这个状况、
了解。
对，至少明年，就我帮助大家理解一下到底实际状况怎么样好了。就是离开 Cake Resume 我是先去美国念 UCLA 的一个 MSBA 的一个 program，那其实这个 program 在美国其实还算是蛮好的一个 program 了，但是我们班还是有可能将近 40% 的人是毕业大概3到6个月都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底这个市场到底它有多差，因为往年的话其实都是毕业后很快就大家都基本上都有工作了。那其实我觉得也不止 data 啦，所有科技业其实包含连你做软体工程的现在也都不好找了。
那你当初是怎么样找到第一份工作的？
我当你说是我的正 full time 吗？
实习的话也会很困难吗？
我觉得实习那时候很不一样，是我实习是2022年那个暑假嘛做的，所以我等于是我是2022年年初开始找的，那时候我觉得是市场最好的时候，就是美国市场最好就是在2022年初那时候，就是很多不同的职缺，然后整个 market 就是各种公司疯狂的 hire， 我那时候是我们班或者是我啊，我们都大家都是人手都很多个 offer， 然后还可以互相 compete。对，但到了要找 full time 的时候真的就是市场就变得很差了，所以很多那时候做实习的我们都没有拿到 return offer， 然后变得开始各种的很多的原本发的 offer 都会收回来，所以那时候找正职是2022年年底，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你有就是努力的争取吗？还是说有哪些你觉得现在想起来不错的一些方法，或是做的一些不错的决定？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很幸运啦，因为我当然可以讲一些我那时候做的方法，但我最终拿到这个 offer 其实我真的很幸运，是我是被 HR 主动 reach out 的，他好像在他的 data pool 里面找到我这个 profile， 然后就主动 reach out 我要不要面试。因为我觉得在美国找工作其实难的不是那些技术面试或是后面的一些 behavioral 的一些问题，是你要拿到面试的入场券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一天 HR 一天到晚就收到几千封的履历，其实是非常难拿到那个入场券的。那当然那时候我还有面其他家，但我最后拿 accept offer 的这个职缺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拿到。那时候市场上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假职缺，就是很多公司其实那时候的市场状况不好嘛，但很多公司为了要营造一个公司营运状况很好的情况，他们还是会继续的开缺在 LinkedIn 或者是各种 job board 上面， 来向外界宣示我们营运状况没有问题，我们还是有在 hire 但其实这些人就是你丢了也不会有任何回应，所以你其实在做很多白工。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做的方式是我会善用很多的面试经验分享网站，就举例来说，对岸有一个网站叫一亩三分地，那在美国有像 Glassdoor 或等等这些，是你实际上去看了，哎，有人分享了面试经验，你就可以知道 OK 这个公司还有在 hire， 我才会去这个公司做投递。不然你很多时候你为了要客制化一份履历其实非常花时间。
是，嗯，
那再来我不确定现在了，但那时候我觉得速度是一切，就是很多人会跟你说你要找内推或什么的，当然我觉得有内推是最好的，但你如果在内推没有办法在职缺刚开的一天之内找到内推，我觉得没有必要等那个内推，因为有时候他比的是速度，因为你一天内可能 HR 就收到了足够量的履历，他就把职缺关掉了、嗯，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去等说你一定要找到内推，而是你有时候在比的是速度。你如果有幸真的拿到了这个面试的入场券，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担任过猎头或 HR 的经历，就是我蛮擅长跟 HR 打交道的，我知道他们在乎的是什么、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有个观念是他会把 HR 当作可能要面试你，或者 是站在跟你对立面的人，就是或者是他是要找各种方式
挑你的
挑你小面子或什么，但其实你如果去仔细想，他们的 KPI 其实是要如何快速的 fill 掉这个 position， 他们会在乎他们的转换率，所以千万不要害怕问他们各种问题，他们都会回答你，因为他们也希望帮助你赶快拿到这个职缺，对于他们的 KPI 是有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会问，包含题目类型，包含面试为什么前面的人会 fail 掉，或者我很细节我都很敢问、嗯，因为他们是比任何人掌握，他们是掌握最多资讯的，就比起你去看很多面试经验的分享，因为他们在招募的时候嘛，就是推荐不同的人选给 hiring manager， 那 hiring manager 会跟他们说，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HR 一定会问他们原因嘛，所以 HR 都会知道这些人 no 掉的原因，所以你去试着把这些人被 no 掉的原因从 HR 那边挖出来，我觉得是会对于你面试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就是觉得他们是跟你对立面，他们其实是你的朋友、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善用这个资源，对于你的面试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觉得这是针对大公司啦，如果你是针对一些 startup 不会有这样的。
嗯，诶，你当初是怎么知道说其实很多职缺都是假职缺、
啊、应该说那时候我们后来在美国待了一阵子，其实你各个公司都有认识很多不同的人，所以他们常会跟你说，哦，这个其实已经没有在 hire， 就是你会直接认识到 team 里的人，他们都跟你说这个职缺没有在 hire、
嗯、
这个职缺没有在 hire、
哦、
但他们就还是一直在 renew、嗯、你在市场上看到他是一直在 renew、嗯、可是他们其实是你自己问团队内部人，他们都知道这些是没有在 hire 的。
哦，了解。那我也蛮好奇，以你个人的经验来讲，你会如何看待就是作为 data 相关的工作，待在 startup 跟待在大型的科技公司之间会有哪些不同，还有他们各自的优劣势？
我可以把整个公司切分成小型、中型、大型来讲。首先我觉得 startup 就是所谓的就是中小型公司其实都可以可能是 startup， 那小型的公司的话其实是不存在 data role 的，就是一般的话这些 data position 会直接有软体工程师处理，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要做分析，你其实会直接购买一些现成的一些 SaaS 的服务，你并不需要 hire 任何 data position。 那你到了你 startup scale 到了比较中期的时候，你会开始可能会需要处理 data 的人，但这时候的你的 data 的 position 它会非常的杂，就是你 title 可能挂 data scientist 好了，但你其实同时你也要处理 data engineer 的东西，你要处理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的东西，你基本上是一条龙全部都要做的。那你到了大型的公司的后就会有比较细的分工了，就你真的会把它开把整个 data 拆成很细，就是从前期处理 data pipeline data 资料的人、嗯、怎么串联资料库啊，怎么确保资料怎么进来啊，到最后你做分析的人把这些分析或这些数据去做一些预测，这些都会每一个职位都会拆得非常细。那这是我觉得如果要以公司大小来说，你 data position 会在公司不一样的那个表现了。好，那就 focus 以 data 为主的话，我认为啦 startup 如果今天你如果要做接触到核心的团队的话，举例来说好了，以 data 为主的话，在美国很多科技业的核心团队就是他们的推荐系统嘛，你可能能够做的方式是你很难在一毕业就直接跳到某个大公司做他们的推荐系统，相对的你也 startup 也不习惯直接招新鲜人直接做，他们会找有在大公司有经验的人做他们推荐系统，所以变成一个两难，就、欸、那我到底要做推、
嗯、都没有地方去，
所以没有，所以因为你不是早期做这个人、所以你很难加入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你如果真的是想要接触到核心团队的，你是可以从 startup 做起， 然后再慢慢的从 startup 切到他的核心团队，然后获得那样的经验，你也可以再去大公司做，那个是最我认为啦是最简单最快的方式。
哦，那总结来说，你会给现在如果还没有就是还在台湾，然后他有可能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他想要先去美国留学之后留下来工作，第二个是他想要直接去美国工作，你会给这两派不同路线的听众朋友们哪些求职方面的建议？
我觉得第一点，直接申请美国工作其实非常困难的，就是因为他你会有签证问题嘛。
嗯，
公司要 hire 一个外国人本身就是一个 additional cost， 你要如何去说服他们要 hire 一个外国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的，除非你先找到一个美国人然后跟他结婚然后再去美国工作
啊，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方法，
我们前同事有做这件事情对 but 我觉得如果单纯直接去是真的蛮困难的。
嗯，
就会得坦白说
不管什么领域都是吗？
除非你拥有的技能是真的非常的稀有的，但我觉得如果大部分是跟我一样，是你如果思考是要念的是 BA 的话，我觉得你不会是在一个技术程度上是像什么一个博士学就是等级的，所以你不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么强的技术是他一定要从台湾挖你过去的。
是，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觉得直接在美国这样找 data 的工作其实非常困难的，然后再加上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很多就是被裁掉的 senior 人嘛，就是你要跟、
哦、
你还要再跟这些人有身份的人去 compete， 我觉得是更困难的。
那留学念书真的会加分很多吗？
我觉得留学念书当然第一个是加分很多的原因是第一个是你会有学校的资源，就是你很多的学校的职涯的中心他们会有很多自己本身合作的一些公司，所以等于说你加入了这个学校或这个 program， 他们本来就是已经有很多的可以介绍给你的职缺，然后他们也是每一年固定的合作，所以我觉得那个资源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前提是你们学校的就是申请学校的 career service 要好了，
嗯，
那我觉得那个是第一点。那再来是本来你在美国念书你就是有 OPT 嘛，就是
学生签证，
所以那个也有帮助，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容易非常多，然后也是目前我觉得大家最热门的选择。
理解理解。那如果是针对就是要念先念完书然后再留下来工作这条路，其实也是 Gary 自己选择的路径，那你会有哪些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
好，就先讲结论，我觉得这几年啦，就是可能今年或明年就出国念书找工作，它还是会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那如果建议如果真的要念 data 相关的学校的话，一定要仔细研究学校提供的就业数据、
啊、
因为这些东西是你一定要选一个好的 program， 就他你本身他的 career service 要强，他可以提供你他本来合作的企业多，因为在一个就是你投职缺都收不到回应的状况下，这个学校资源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去看的。然后你也可以去看这个学校可能近几年尤其是2022年或2023年他们就业的数据，多少人有找到 full time 在美国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去看的。然后我觉得在选择 program 的话，可以选择一年半到两年的 program， 因为其实现在 data 有很多速成班，它可能十个月就可以让你毕业了，但选择一年半到两年的原因是因为你中间可以有一个暑假实习，你就多一个你多一个实习就多一个入场券嘛，就是你可以透过实习转正、所以我的建议是尽量去选就是 program 时间比较长一点的，如果在没有身份的状况下。然后如果这个学校本身有提供所谓的 capstone project， capstone project 的意思就是每个学校可能你在最后的半年它会有个跟企业合作的机会，然后你可能可以有机会碰到这个企业合作的 data 等等的，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如果这个公司喜欢你，然后因为你那时候是在免费帮我们做事嘛，如果他们喜欢你然后你会认识里面的主管什么，那还是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管道可以去加入这个公司。所以我觉得总结以上就是时间至少选一年半以上的 program，
嗯嗯，
就业数据，然后看看他们的 capstone project。
嗯嗯嗯，就是科系大家都一样的话，选择的学校真的很重要。
对，确实现在环境很差，就是对于出国念书真的是非常困难，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气馁，因为其实公司还是需要 hire junior 的人。
嗯，
就是其实你现在看市场上很多 intern 都还是有在招，因为也不可能把所有公司就直接把 junior 的工作内容直接 assign 给 senior， 第一是不符合成本，再来是 senior 人可能也不一定会想要做这些事情，所以 junior position 其实还是有在开，并不是说完全就没有在招了。那如果大家真的想要观察一些数据的话，就是职缺的数据，有个网站叫 interview query， 它上面有很多 data 相关直接的开缺的状况，从去年八月就一路每月都会公布不同的开缺状况，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趋势，如果发现趋势有往上走了，或许就是一个可以
适合、机会来了，
对，机会来了，或许可以开始申请了。然后还有一个网站叫 H1B Salary Database， 这个数据是最准的，因为它就是基本上这个 database 里面就是你所有拿 H1B 的人你的薪资是多少，你的公司是什么，因为这是政府需要公布的数据，所以这个数据是最准的、它是一定要公布出来，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网站去看看今年 open 的职缺或今年有拿到 offer 的人数有多少，你可以用这个稍微去推估一下，然后善用一些对岸的资源，对岸那边有很多很强大的资源对，然后真的 program 选真的以就业导向了。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选 program 的时候还是，我自己是选大城市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market 现在反而你可能选一些学校，它在一些比较小的城市，可是相对的因为这些小的城市的企业跟学校的合作其实很紧密的，所以你其实更容易拿到工作机会、你如果真的想去大城市，你可以先到这些小城市然后做一阵子，然后再转到其他大城市，其实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不要一开始就觉得我一定要去什么旧金山，或者我要去纽约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从一些小城市开始，然后再慢慢转到做其他你想要住的城市了，这是一个、
这个真的是没有听过 的建议耶，蛮有趣的。那你自己还会想要，不是还会啦，就是你自己会想要长期做 data scientist 这样的工作吗？因为毕竟现在也是做到 senior。
其实我一直以来没有，像我可能我跟我前面对于人生的看法其实就是都是一样，就是我没有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或是我没有规划我的职涯一定要怎么走，就是我一定要往 career 走，就是我觉得有什么机会或是它能够帮助我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或是能帮助我接触到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我都是可以考量的。再来，其实我自己对于 data scientist 这个 position 未来的取代性，我自己也是打上问号的，就是就是我觉得 data science 的本质啦，就是处理资料、分析资料、建立模型、预测未来，那你可能会有一些统计学的知识，但我觉得目前刚刚讲的这几点，我觉得只剩下处理资料这件事情，就是串联不同的 database 或者是 make sure data 怎么进来这件事情，它可能比较需要人工，因为这种东西很牵扯到很多不同系统的整合，然后也很 privacy 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目前 AI 没有办法取代，但我觉得其他刚刚讲的 AI 都已经可以取代掉了。甚至是我自己在公司内部做的 project 就是在把我自己取代掉的就他就可以帮忙做了很多分析、也可以建模等等，所以我自己也会对于这个 position 我会去这样思考了，但我相信这个 position 还是会在，只它会转成不一样的东西。
是
我们公司的 data scientist 其实已经变得有点像 AI engineer 了，就是并不像传统的你会去做很多建模，因为那些其实都有很多软体都帮你做好了，反而是你要懂得怎么串接不同的服务。举例来说，像最近 ChatGPT 背后的技术就是大型语言模型嘛，你要怎么去串把这些服务接到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去运用资料库，其实就是你东西都已经现成好，你就是把东西接来接去的，所以我觉得已经那个样子已经变得离当初我所学的 data science 的东西已经有点不太一样，当然我传统的 data science 的工作还是在、只是我觉得这个比例上会越来越多会开始往这种 AI engineer 的方向去走了。
所以说以你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可能最核心的职涯目标是希望你的工作可以带你去看到越来越多的风景，但是这个工作本身并没有局限一定要是什么领域。
对，我觉得工作的领域并没有特别的局限，就是能够就像你讲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能不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能不能体验不同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更重要。再来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事情变动很快，
是
就是我也很难说这到底五年后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职缺存在，因为我觉得 AI 的崛起其实蛮有趣的。以前大家都会认为说 AI 可能会先取代一些劳力密集的一些工作，但反而 AI 取代的都是一些知识型密集或者是需要创作能力的，像对它其实跟大家传统想象的好像以前你需要做就比较劳力密集会先被取代，但反而这波 AI 浪潮取代都是我们传统认为是知识密集 的产业，包含软体工程师也好，设计师啊，或者是现在甚至你都可以用 AI 做电影了，很多 AI model 然后很多创意相关的或是需要比较技术能力其实都在这波的浪潮下都受到蛮大影响，所以我觉得也很难真的去预测未来 什么样的工作还是存在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并不会特别把自己绑定在一个职业，而是就看现在环境怎么样，市场怎么样，能有什么我做的，什么是有趣的，那我就往那个方向走。
嗯，我觉得刚刚 Gareth 提的这个点真的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真的是过往没有想到说，诶，对， AI 的发展好像真的跟我们当初他刚问世的时候大家的预测不一样，就听着听着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很怎么说，也不能说计划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可能不需要因为一些计划而对自己有产生很大的框架或者是绑住自己。那因为我其实加入 Cake Resume 的时候，我好像跟 Gareth 是重叠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对，差不多，
对。然后但一个很无聊的小话题，就是刚刚就是我还突然想到说，我第一次在这间公司庆生是跟你一起庆的。
哦、oh, 对，
那个时候还在酒楼。对，我就觉得哦，很有趣，就是刚刚听他分享他的这些故事，然后也我自己就一边听一边觉得哇，就是看到了美国职场的现状，觉得很有趣，然后一边又回想说哦，之前还是同事的那个时光，就觉得这是
时间超快，时间超快，
就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半小时。好，那就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一个访谈里面，其实 Gareth 也提到了很多他自己在美国找工作的一些建议，跟他当时用的一些可能哪些技巧，真的是我自己没有听过的一些分享，然后我觉得蛮受用的。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带给大家一些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先到这边，谢谢 Gareth 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跟 Gareth 有更多的互动，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想问他，也欢迎到 LinkedIn 找他，我们会把他的 LinkedIn 放在资讯栏。那今天呢就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或是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小老鼠 KChrisMay1.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